亲爱的读者朋友们，欢迎收听大众医学2025年第四期有声杂志。本期有声杂志，我们为您精心挑选了五篇科普文章，他们是：烦人的肠易激综合征，致命的假牙，别上红心甘蔗的当，老人带娃，别忽视自身健康，喝药茶，宜配伍。烦人的肠易激综合征。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孔静，您是否曾在关键时刻掉链子？比如在考试、面试等重要时刻突然拉肚子，腹泻时常突袭，甚至难以控制，每到一处都要先找好厕所的位置。面对诱人的麻辣小龙虾，虽然垂涎欲滴，但只能敬而远之。长期被腹痛、腹泻困扰，却始终查不出原因。这些尴尬时刻的背后，可能是肠易激综合征 IBS 在作祟。这种疾病虽然不会威胁生命，但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。患者数量不少，诊疗现状不佳。肠易激综合征是一种功能性肠道疾病，主要表现为腹痛和腹胀，通常在排便后症状有所缓解。该病常伴有排便习惯的改变，且通过常规临床检查无法发现器质性病变，如慢性胃炎、消化性溃疡、炎症性肠病、胃肠道感染或肿瘤等。肠易激综合征具有家族聚集倾向，并常与其他胃肠道功能紊乱性疾病，如功能性消化不良共存。根据大便性状的不同，肠易激综合征可分为腹泻型、便秘型、混合型和不定型。我国患者以腹泻型为主，表现为持续性或间歇性腹泻，大便量少，呈糊状，含大量粘液，症状可于进食72小时后消失。研究表明，肠易激综合征可发生于各年龄段，但以中青年18至59岁为主，且女性患病率略高于男性。据保守估计，我国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占总人口的比例至少为 10%， 其中超过 70% 的患者未能得到规范化的诊疗。心理因素是重要病因。目前肠易激综合征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，研究认为其与胃肠动力异常、内脏感觉异常、脑肠调控异常、炎症及精神心理因素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有关，其中心理因素不容忽视。人体的胃肠道拥有独立的自主神经系统，并通过神经内分泌网络与中枢神经系统相互联系、相互影响。在压力、愤怒、抑郁等负面情绪下，许多人会出现食欲不振、消化不良、腹泻或便秘等症状，这正是大脑对胃肠道功能影响的典型表现。事实上，近半数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存在压力大、焦虑或抑郁的情况，且患者的心理状态会影响症状的严重程度。明确诊断常靠排除法。迄今为止，尚无单一的检测方法可以确诊肠易激综合征。医生通常需要结合患者的病情描述及有限的筛查，如血清免疫球蛋白检测、肠镜检查等，排除其他可能导致类似症状的疾病后做出诊断。一般来说，如果患者在过去3个月内平均每周至少有一天出现反复发作的腹痛，并满足以下2项及以上条件者，即可确诊为肠易激综合征：一、排便后症状缓解；二、发作时伴有排便频率改变，如大便次数增多或便秘；三、发作时伴有大便性状外观改变。对症治疗。缓解肠易激综合征。对付肠易激综合征主要依靠对症治疗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。一、饮食治疗。饮食不当是导致肠易激综合征的主要因素。容易诱发肠易激综合征的食物一般含发酵性低聚糖，包括单糖、二糖和多元醇，它们被统称为高发慢食物。高发慢食物进入结肠后会被细菌酵解，产生气体和水分，升高肠腔渗透压，易导致患者出现腹痛、腹胀、排气增多、肠鸣、腹泻等症状。常见的高发慢食物包括巧克力、高脂肪食物、豆类、牛奶及其制品等。肠易激综合征患者需要进行饮食控制，从食谱中严格剔除高发慢食物，可食用无麸质面食、大米、燕麦、胡萝卜、菠菜、甘蓝、生菜、黄瓜、番茄、零乳糖的乳制品，以及肉、蛋、鱼类等。除控制食物种类外，还应规律用餐，避免暴饮暴食或节食，保证每日饮水充足，减少酒和碳酸饮料的摄入量。二、心理与行为治疗。适当运动、规律作息有利于保持心理健康。长期存在焦虑、抑郁等负性情绪者，可向专业心理咨询师寻求帮助， 进行规范的健康教育、心理疏导等。严重失眠者可遵医嘱适当使用镇静催眠类药物。三、西药治疗。临床上，缓解肠易激综合征的药物主要包括以下几类。一、解痉剂，包括选择性肠道平滑肌钙离子通道拮抗剂，如硝苯地平、拉西地平等；离子通道调节剂，抗胆碱能药，如阿托品、颠茄、浪荡碱类等，可改善腹痛症状。二、泻剂，常用溶剂性导泻剂，如甲基纤维素等和渗透性清泻剂，如聚乙二醇、如果糖等。三、止泻剂，如洛派丁胺、复方地芬诺酯等，轻症患者也可选用蒙脱石等吸附剂止泻。四、促动力剂，如西沙必利、莫沙必利等，适用于腹胀、便秘症状者。五、具有止痛、治痛作用的药物，包括生长抑素类似物，如奥曲泰等，和五羟色胺三受体五 HT3 拮抗剂，如阿洛斯琼等，能改善腹泻型患者的腹痛、腹泻症状。六、抗精神病药，腹痛症状严重且上述治疗无效，尤其是具有明显精神症状的患者，可适当使用抗抑郁药。七、益生菌，如乳酸菌、双歧杆菌等，可以改善肠道菌群，缓解病情。四、中医药治疗。从中医的角度来看，肠易激综合征的病因可归纳为感受外邪、情志失调、饮食不节节、先天禀赋不足四方面。针对不同的症型，中医讲究辨证论治，根据不同病因选取适宜的治疗方法，以理气健脾、调和肠腑为主，结合利水渗湿、疏肝健脾、补脾益肾、益胃生津等。临床常用的中药方有痛泻药方、四逆散、逍遥散、柴胡疏肝散、附子理中丸、生阳益胃汤等。此外，针刺足三里、上巨虚、天枢、太冲、百会等穴位，在治疗肠易激综合征方面也发挥着独特的优势。温针灸、温和灸、隔药灸、太乙灸等多种艾灸疗法，可明显缓解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的腹痛症状，改善不良情绪。致命的假牙。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危重病科，李慧敏，洪江。70多岁的王大爷经常忘事，家人觉得他有时清醒，有时糊涂，医生说他得了阿尔茨海默病。一天吃晚饭时，王大爷突然说肚子痛，家里人一开始不以为然，后来慢慢觉得不对劲，立刻带他到医院看急诊。腹痛竟是假牙惹祸。我们仔细询问了王大爷的病情，并进行胸腹部检查，发现他不仅腹痛，还有胸痛。在心电图检查没有发现异常的情况下，我们又安排他进行腹部 CT 检查，结果发现他胃里有疑似假牙的异物。再次向家属询问病史，并检查患者口腔后确认，王大爷的假牙掉进胃里了。于是，我们马上叫来了消化内科医生会诊，他评估了王大爷的病情后，当即决定进行胃镜检查。消化内科医生在检查时发现，王大爷的食管黏膜有损伤，因受血液及胃内容物干扰，无法准确判断损伤程度，故而在内镜下取出假牙后，我们安排王大爷住院观察。腹痛才消，气胸又起。第二天，王大爷不再喊肚子疼了，却突然说胸口闷痛，喘不过气来。我们立即为他检测血氧饱和度，竟下降至 90%。给予吸氧治疗的同时，我们安排他进行 X 线检查，结果发现他出现了纵隔气肿、气胸，遂立即将其转入重症监护室 ICU 进行救治。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纵隔气肿、气胸？基于病史，我们首先考虑食管穿孔的可能，纵隔感染、气肿、气胸等均是食管穿孔的常见并发症，但也不能排除其他纵隔病变。再次做胃镜检查时发现，原来王大爷的假牙竟划破了食管，导致穿孔合并出血，血液和胃内容物进入纵隔，引发了感染。与此同时，空气也从穿孔处进入纵隔，引起了纵隔气肿、气胸。经食管穿孔修补术等治疗后，王大爷的症状逐渐缓解。后来，胸部 CT 检查提示感染和气胸基本消除，未发现其他纵隔病变，一场由假牙引发的险情得以化解。特别提醒，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，牙齿缺失的发生率在老年人中变得越来越高。有些老年人会选择安装可摘局部义齿，主要通过金属支架来固定。然而，这种活动假牙隐藏着一定的风险，可能在咀嚼、吞咽或意外情况下脱离原位。一旦假牙进入气道或食管，可能导致窒息、呼吸困难， 或引起食管阻塞、溃疡，甚至造成食管穿孔等危及生命的险情。老年人常反应较慢，尤其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认知能力减弱，在进食过程中对假牙的感觉迟钝。老年人口腔情况差，周围牙齿松动易导致活动假牙脱落。老年人的食管壁和胃壁较薄弱，容易受损伤，因此佩戴活动假牙的老年人要注意防范其脱落。如果出现胸闷、胸痛、呼吸困难、吞咽困难等症状，应及时检查口腔并就医。别上红心甘蔗的当。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李倩，据报道，一位53岁的王女士在食用甘蔗后腹泻，进而出现呼吸困难、皮肤湿冷、意识模糊等症状，随后陷入昏迷，被送往医院抢救。经诊断，王女士的病因是食用霉变甘蔗导致肠道感染，进而引发脓毒症、感染性休克及全身多器官衰竭。王女士想起当时吃的甘蔗切面有些发红，她以为是氧化导致的，没长毛也没异味，就照常吃了，没想到竟导致生命危险。春季甘蔗容易被真菌污染，甘蔗盛产于冬季，直至来年四月都是量产时期。甘蔗含糖量高，水分充足，虽然果皮坚硬，但往往存在切口，果肉暴露出来，容易被真菌污染。甘蔗中真菌的生长繁殖易受储存环境和运输条件的影响。随着春季气温的逐渐上升，特别是清明前后，甘蔗在运输及储存过程中更易受到真菌污染，出现果肉变红、发褐、发黑、长毛等现象。甘蔗引发的食物中毒事件多发生在每年两至四月。民间有清明蔗、毒过蛇的说法。有调查发现，春季甘蔗中真菌毒素三硝基丙酸的检出率超过50%，远高于冬季的10%。新鲜甘蔗的结零包霉侵染率较低，但在储存三个月后，尤其是在储存条件不佳的情况下，侵染率明显提高，达34%至56%。储存时间越长，甘蔗发霉的风险越高。误食真菌毒素污染的甘蔗，危害不容小觑。三、硝基丙酸是我国甘蔗变质后导致中毒的主要真菌毒素，它是曲霉属和青霉属的少数菌种产生的代谢产物，是一种强烈的视神经毒素。人摄入三硝基丙酸后，发病非常快，平均在2至3小时发病，最快10分钟后就可发病。三、硝基丙酸中毒的主要表现为中枢神经系统受损，症状包括头痛、头晕、恶心、呕吐、腹痛、视物不清等。严重时可导致阵发性抽搐、嗜睡、精神萎靡、昏迷，甚至死亡。目前三硝基丙酸中毒尚无特效解毒药物，只能对症治疗。食用甘蔗务必确保新鲜。正常的甘蔗表面光滑，果肉质地脆嫩，甜味浓郁。如果甘蔗表面粗糙，外表有霉斑，触之质地较软，在末端出现絮状或绒毛状的菌丝，切开后瓤部颜色比较深，如呈浅褐色、发红、发灰、发青等，闻之有霉味或酒味，说明已经霉变，不能食用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有人将甘蔗红心部分切掉，认为剩下的甘蔗还能吃。然而，真菌侵染甘蔗时，菌丝可以延伸到很远，即使砍掉变色的部分，剩下的甘蔗往往也含有肉眼不可见的真菌毒素，可能导致食物中毒。榨甘蔗汁时，应选购新鲜甘蔗，确保榨汁设备卫生。榨好的甘蔗汁要尽快食用，即使放入冰箱中也不宜长时间存放。老人带娃，别忽视自身健康。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与伤害防治所严沁、郭艳飞。老年人照顾孙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被视为老有所养、幼有所育的体现。在现代社会，尤其是城镇化背景下，老年人照顾婴幼儿也相当普遍。中国老龄中心的调查显示，我国有超过66%的老年人会帮子女照顾孩子，特别是在0至2岁宝宝中，有将近1/3几乎完全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照顾。在这温馨的隔代照料场景背后，老年人的健康问题常常被忽视。照料孙辈对健康有好处，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具有双重影响。从积极的一面看，照料孙辈能增加老年人的身体活动量，改善躯体功能。同时，孙辈的陪伴可缓解老年人独居的孤独，增强他们的心理满足感和幸福感。在孙辈成长中，老人们还能收获成就感与家庭归属感， 减轻退休或子女不在身边的挫败感与失落感。另外，也有相关研究显示，隔代照料行为有利于保护老年人的认知功能，降低认知功能障碍、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的发生风险。照顾孙辈还能促使老年人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，比如照顾孙辈的生活起居、提供餐食、接送上下学、辅导课业等活动，让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充实而有规律。不少老年人为了孙辈的健康而戒烟、戒酒、改变不良生活习惯等等，照料孙辈也可能为健康埋下隐患。一照料强度过大，加重身体负担。老年人常常起早贪黑地照顾孙辈的起居生活，并负担诸多家庭日常杂物，这些或琐碎或繁重的照料任务都可能加重老年人的身体损耗。尤其是婴幼儿的照料工作比较繁琐，夜间喂奶、换尿布等，会使老年人长期睡眠不足，破坏生活规律，对健康尤为不利。许多老年人还饱受身体疲劳及腰背疼痛的困扰，长此以往会为肌肉骨骼退行性疾病如肩周炎、腰肌劳损等的出现埋下隐患。二、过度关注孙辈，增加心理压力。俗话说，老儿子、大孙子、老太太的命根子。祖辈由于抚养教育观念较陈旧，对孙辈容易无节制、无原则的溺爱，总是担心孙辈吃不饱、穿不暖，又害怕他们受伤或生病。每当孙辈遇到小病小痛时，老年人常常过度担忧或自责，这些观念容易让老年人产生焦虑、抑郁等不良情绪，影响心理健康。老年人可能更多地关注孙辈的物质需求，而忽视培养他们的规则意识和独立能力，比如过度满足孩子的要求、包办他们的生活琐事、在他们犯错时舍不得批评等。这种教育方式与子女的教育理念存在差异，常在代际之间产生各种矛盾，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。此外，一部分老年人独立照料孙辈付出较多经济支出，甚至直面养育多孩的经济压力，这些都会增加老年人的心理压力。三、仅关注孙辈，忽视自身健康需求。很多老年人患有慢性病，但照料孙辈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，因此常忽略自我健康管理和疾病治疗。比如很多老年人因一天到晚都在忙着带娃而忘记吃药、监测血压和血糖等健康指标，缺少锻炼、饮食不规律，甚至错过体检和推迟就医。这些行为均可能导致老年人病情加重，罹患慢性病的风险进一步增加。此外，孩子免疫系统发育还未完善，感染性疾病的发生风险较高，老年人照料他们时容易被感染。四、照料孙辈，挤占自由时间。老年人在帮助子女分担育儿责任时，大量自由时间被占用。许多老年人原本在退休后规划了悠闲的晚年生活，比如旅行、培养兴趣爱好或参与社交活动等，但由于需要照顾孙辈，他们不得不将这些计划搁置，将大部分时间投入育儿琐事中，难免因此产生失落感和无奈感。同时，社交圈缩小，与朋友或同龄人的交流互动、休闲活动减少，也会影响其心理健康及生活质量。五条策略化解不利影响。一、控制隔代照料的周期和强度。研究显示，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的健康效应与照料强度及周期紧密相关。照料时间超过六个月，其对老年人健康的有益影响开始显现。低强度的照料可提升老年人的健康水平，而中高强度的照料会对老年人健康造成负面影响。因此，持续较长时间的低强度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的健康更有利。二、做好自我健康管理。老年人应保证定期体检，关注自身的身心健康状况，当发现身体和心理出现问题时，要及时就医。慢性病患者应注意遵医嘱，按时服药，坚持定期监测血压和血糖水平。老年人也要保持适度运动锻炼，增强自身体质，适当午休，以弥补晚上照料孙辈而导致的睡眠不足。此外，老年人应积极培养个人兴趣，积极参与社交和休闲活动，适当放松，愉悦身心。三、坚持科学的育儿观念。老年人应主动学习，提升育儿照护技能，多关注正规科普信息，远离误导性内容，以防隔辈亲成隔辈害。这也有助于老年人缓解育儿带来的焦虑，减轻家庭成员间育儿观念差异引发的心理压力。四、摆正心态，明确照料孙辈的责任划分。俗话说，帮是情分，不帮是本分。 老年人应充分意识到，照料孙辈只是晚年生活的一种选择，而非全部。在照料过程中应注意分寸感和边界感，积极转变心态，以自身身心健康为主，避免全身心投入导致身心俱疲。五、子女支持。子女若需要老年人帮忙带娃，应从以下几方面做好支持工作。最好与老年人一同或就近居住，以便出现问题及时处理。给予老年人一定的经济支持，保证老年人充足的社交活动时间。监督并加强老年人的健康管理，尤其要注意老年人的心理健康。用好社区托育等资源，尽量多承担一些家务劳动，减轻老年人的带娃负担。喝药茶，一配五。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内科顾云主任医师。当下养生热潮中，很多人热衷于用中药泡茶喝，以其起到保健作用。部分人自行对症下药，觉得自己上火就喝菊花茶，血虚就喝桂圆茶，气虚就喝黄芪茶等。事实上，长期饮用单味中药茶，其中的药物偏性或会伤身。中药茶饮究竟应该泡什么，怎么泡才能达到养生目的呢？单味药茶易饮偏颇。药性偏颇，中药具有寒、热、温、凉等不同的药性，长期单一用药不加佐治，易被药性所伤。例如，金银花性寒，长期饮用金银花茶会损伤脾胃阳气，导致消化不良等问题。胖大海性凉，长期饮用胖大海茶也会损伤阳气，影响消化功能。药效过度，一些药材虽有治疗作用，但长期使用可能会引发不良反应。比如决明子虽能通便，但长期用药可能会造成肠道病变，诱发难治性便秘。五味子具有收敛作用，但长期用药可能导致胃部灼烧、反酸及胃痛等不良反应。忽视个体差异，每个人的体质不同，适合的药材也不同。例如，对体质偏食热者来说，枸杞能补益肝肾，但长期或大剂量服用也会导致上火。黄芪可补中益气，但剂量过大也可引起饱胀、气滞等不适。避免偏性，加以配伍。合理配伍中药，可降低单位药材的副作用，还可综合多位药材功效，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保健效果。配伍药茶还可根据饮用者的体质不同进行调整，使药茶更适合个人需求。例如，菊花性微寒，长期饮用菊花茶易出现胃部不适，但与枸杞子搭配，不仅可以减轻其寒性，还可以同时发挥菊花清肝明目和枸杞补肝肾的作用。保健茶方辩证选择。益滋补肝肾茶，准备枸杞10克，淮山药9克，天花粉9克，将淮山药、天花粉研碎，连同枸杞一起放入陶瓷器皿中，加水以文火煎煮10分钟左右，待茶温饮，可滋补肝肾，益气生津。二养阴茶，准备10壶12克，玉竹12克，桑葚6克，将10壶玉竹、桑葚投入沸水，炖煮20分钟左右，去渣饮服。可养阴润燥，生津止渴，补益肝肾。三利湿茶，准备白茅根10克，玉米须20克，茯苓皮12克，将以上三药碾碎后用沸水冲泡，代茶连续饮用，可利尿消肿，行气消胀。四陈皮姜茶，准备陈皮3克，生姜片6克，甘草3克，以沸水冲泡10分钟左右，去渣饮服，可温中健脾，止咳化痰。五芝麻养血茶，准备黑芝麻6克，大枣6克，将黑芝麻炒后与大枣一起加水煎煮10分钟，饮茶并食用芝麻与枣，可滋补肝肾，养血润燥。六清心茶，准备莲子心3克，麦冬9克，百合9克，甘草3克，将麦冬、百合投入沸水炖煮20分钟左右，再加入莲子心冲泡10分钟，去渣饮服，可宁心安神，滋阴清火。七润肺茶，准备南沙参9克，百合6克，麦冬6克，桔梗3克，将南沙参、百合、麦冬、桔梗投入沸水炖煮20分钟左右，去渣饮服，可养阴润肺，利咽止咳。感谢收听本期有声杂志，下期再见。